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复数节，这是神的话。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耶稣，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应基督都当作有损的。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中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感谢主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愿神祝福听他发读他话语也变遵行的人。
自从手机发明以后，到现在几乎是人手一机了。请问在你的手机上互联网得到的最多的信息，传递最多的给你的是什么？笑话。还有呢？我倒没有哈。Yes， 就是养生跟保健，对不对？哇，两个人可以不同一样的，对不对？有人说你鸡蛋尽量吃了，有人说什么都好，那个水果的皮一定要吃，哈，这些太多了，太多了。啊，人人当然都希望活得越长寿，而且健康很好，哈。但是真正的解药在哪里呢？圣经箴言17:22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可是要得到世界所夺不去的真正的喜乐，何等的不容易啊！1925年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 George Bernard Shaw 说过：人生有两种苦闷，我想大多数都听过了哈。一种呢，你欲望没有被满足，想要的得不到，所以很不快乐哈。第二种呢，是想要得到了，发现欲望满足了，也不过如此，而且并不长久。所以我们保罗，感谢主，保罗在3:1我们刚刚读了，说我还好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写给你们，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腓立比书是一封喜乐洋溢的书信，短短4:104，至少有14处，有说16处， 啊，这提到喜乐，这是何等的生命情调氛围。而喜乐是基督徒的标志之一。是的，保罗得了秘诀，就是靠主喜乐。保罗用他的生命历程为我们做了这个四个字最好的解释。那么我们感谢主，过去几周啊，潘牧师为我们做了一些归纳。中心的主题腓立比书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是显扬基督，是我生命的志业。二十七节到二十二章三十节效法基督，是我服侍的榜样。我们也感谢主，当月刚牧师也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分享。今天我就用只有一件事，以耶稣为至宝作为题目，大家一起来思想保罗喜乐的又一个秘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主赐给我们今天的机会。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主，我们隐于喜乐的源泉，也就是生命的源泉。即便在困苦困顿当中，保罗一样可以喜乐。我们是谁？我们也一样照着他的吩咐靠主喜乐。求主恩待我们，今天也恩待你的仆人，不配的仆人。但愿他所讲的，主，我能够讨你的喜悦，也能够使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同来思考得造就。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第一节跟后面呢有点提到喜乐，那 后面就跟着哈，这个好像有的不搭嘎啊。其实整个篇的氛围是其实是包含在这里头了。我说过了，十四到十六节的十六处有提到喜乐啊。那么有提到，当保罗可能就是他的书信呢、啊、有很多后来编纂了，其实他写很多信呢、啊、把它凑在一起哈。这是比较所谓 liberal 的观点，是啊、哦、是很多的篇文的书信拼在一起的。其实你如果写信想到哪里重要了，你就写嘛，就对了嘛哈。所以应该是个人，我也参考了一些的圣经学者，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他就是书信吗？就是写给家书嘛，就这样了嘛。好，所以接下来提到很重要的几点来一起来分享。第一个，不靠肉体，来靠基督。第二节说，三章第二节说，应当防备善良人、犬类、作恶的、妄自行歌的。这个是很强烈的形容哈。那些人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深恶痛绝那些人单以坚持说单单信耶稣不够的，必须要受割礼，必须要守犹太教传统的洁净的礼，必须守安息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头用很严厉的话说，他们是来搅扰你们的啊，深恶痛绝，也要腓立比人严加的防范，说要防备他们，不要让不容他们侵入这个教会啊。意思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哈，但是在加拉太已经发生过了，加拉太教会已经发生了。第二，要有所分辨。你要防备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你把它真的东西拿出来嘛，你不被假钞啊，不被山寨版的，对不对啊，被他们糊弄，你就把真钞真品拿出来就好了。我听说现在山寨版厉害到一个地步，搞不好照得比外面看比那个真品还好，是不是？不就是音品啊，就是山寨版的。防备错谬神学的教导方法， 就是分辨出什么是真受割礼的。他说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肉体的人。保罗明确地说，犹太主义者已经成为新的所谓外族人了，而基督徒却成为真犹太人。保罗这样的笔法是在罗马书里有说过了，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我们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对，那么这是保罗的奇妙的代换的方法。所以他说犹太主义他们才是妄自行割的，他们才是假受割礼的，他们不是真犹太人。所以真正属神的子民的特点是什么呢？底下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基底呢，基底来说有两方面，一个依靠神的灵来敬拜，第二是在基督里夸口，意思就是信靠耶稣的意思，夸口也就是信靠的意思。圣灵是救恩的记号，凡是属基督的人就有圣灵，就能献上讨神喜悦的敬拜，并且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以及生命。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头的说的。所以我们不管用什么方式形式哈，我们敬拜的时候是古典的，是现代的，是热闹一点的，是安静一点的，各有不同。当然每一位也各有所好，这都无妨。只要是上帝的灵在我们人性的最深处来发动这种的敬拜，好像深渊与深渊相应一样，因为瀑布发生，深渊就与深渊相应，都非常美的哈。然后这种敬拜就跟世俗的敬拜完全的不同，你能够体会上帝的同在。今天的我们的唱诗当中，祷告当中，在诗班的现实当中，我们体会的你的灵跟上帝的灵有畅快的交通。不但上帝得着颂赞，我们的心也得着满足，我们这敬拜的人也得着供应，得着造就。这积极这方面，消极方面呢是不依靠肉体。肉体这个字词在圣经中用法很广哈，从就是身体嘛哈，就身体到堕落的人性啊，就是罗马书七章里头八章里头也是提到，不依靠肉体其实就是看透了肉体或者人性的限制，所以我不去依靠它，不管在人看来是多么的优越，在上帝看来其实是一无可取，一无良善，一无可夸。这也是保罗所分享的。接下来四节到六节保罗就有所回顾了，他回顾他的从前种种。第四节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就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呢更可以靠着了。我呢第八篇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意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开头就用其实，合合一本。那新一本说虽然哈，就虽然可能更合适，更妥善的翻译是虽然我也有理由可以依靠肉体。那么我们要问的是，难道保罗真以为他可以像那些犹太主义者，就上文第一节到第三节所说的依靠肉体自夸吗？当然不是。我们知道当时呢，那些犹太主义的立论对外邦人来说其实很迷人的，很受欢迎的，你只要做这些，你就讨神的喜悦了。 在这里保罗拿来做比较，啊，既不是没有资格，也不是所谓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恰恰相反。保罗接着再来第五节到第六节怎么说呢？一口气就列出了七项他自夸的理由。那么前面四项跟出身有关，第一，第八天受割礼；第二，我是以色列族的人；第三，以色列族里头的贝奥民支派的人；第四，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四项表明什么？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血统纯正啊，根正苗。我不知道你要红还蓝，我不知道。这和那些归附犹太教的外族人有根本的不同。后三项，五六节，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诚或者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来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说明什么？我是法利赛人，就表现出说明他在犹太教当中呢是成就表现非常出色。先前他也说过这样的话，使徒行传二十六章说，我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那么保罗他呢是这样的一个表达，就热忱来说，第六节回到第六节的上半，我们可以翻译成热忱，也就嫉妒的意思哈。这同样的思想发展出来了，那么热心到极致就变成嫉妒，对一切反对力量采取逼迫跟摧毁的力道。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那里，保罗就那里做见证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也就耶路撒冷，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今日一样。哦，抱歉，这个像哈，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拿锁拿下监。各位弟兄姊妹，对于世上的政权，特别带有宗教崇拜的性质的政权，他们对待基督教堂上面的十字架就抓狂啊，就有各种不同的理由，就拆下来驱散驱赶，很不顺眼呢。不要以为稀奇，保罗从前就是这样子的，只是他悔改了。第六节下半就说，就律法上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又说明什么呢？律法上的意义不等于人在上面神面前的意义。对保罗来说的很清楚的，无可指责的意思是说，我呢遵循了律法上的条规，符合了律法的要求，那又怎样？我们要问他，没有说我很清高，我无瑕疵，我无罪。路加也这样形容施洗的约翰，施洗约翰的父母撒迦利亚与以扫伯，他们在神面前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规条，无可指摘。可是在福音书里头，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人，就少年观的故事，论到诫命的遵守，他对耶稣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这个少年官走了跟保罗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径，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舍不下自己拥有的产业。这个是这个少年官的情况。保罗提到说，我如果说我个人的背景的话，他可以说很多的，可是对他来说呢， 惊喜有别，都是因为基督的缘故。在损益的表上面呢，他也提到有所得有所失。七节到八节的上半，我请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七节，请。只是我到这里就好。好，从第七节的只是，或者说然而，好，一直这个语气一直到十一节，保罗用先前和如今、现在来作为对照，受到他的价值观有彻底的翻转。有损跟有益指什么呢？这不是指两件事物哈，而是对同一个事物的看法改变的。这同一个事物当然是指的四到六节这段，以曾经以你为傲以你为荣苦苦追求苦苦努力的身份地位成就，这些呢啊，对我来说太爽了，我奋斗目标达到了。我想我们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一直以来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这个什么 good study day day up， 对不对？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靠个人努力来得到成就吗？当初保罗说，我认为对于他有益的、有价值的，如今呢，都当作算作看作有损的。八节更进一步上半，说到他将万事当作有损的，万事包括什么呢？个人过去跟现在拥有的名誉，刚刚稍微提到哈，地位、利益、掌声，这些一概当作有损的。这个太，保罗你也太过分了吧？对不对？他把它极端化哈，把已得的当算作不值得的，这是何等的超越！改变的因由是基督，那么这个是很特别的哈，很特别啊。我们如果两样都要啊，保罗耶稣说了，在这个上帝跟马门之间，你要选择什么？写信的这一刻呀，保罗是被拘押的，等候生死之决的，可能面对的是彻底的失去的。当然菲律比说后面也提到深信他说他也要被释放得救的意思哈。这个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说，我尽管失去了宝贵的一切，比起他所得的、所认识的这位基督而所得的，不是说已经完全得到了，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哈，什么损失也都不算一回事呀。保罗把先前认为有益的，因为基督缘故，都当作有损的，这是他的损益表上面的他的认定，看作他算作。所以天平的两端，我们当然是泰山跟那鸿毛是指的是人的死哈，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不过我在这里来借用一下哈，哎，更进一步的在八节上半跟第九节，我请大家一同来读好不好？请。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得来的义。第八节万事出现两次，有加强的效果。第七节有损，还有第八节的丢弃，也是同一个字根，也是加强的用语。那么粪土跟至宝的对照简直太强烈了。如果把两样东西放在天平的两端，一端是泰山，一座泰山，另外一个从大雁身上拔下来一根毛放着，哪边垂下来那先跳得高高的，这很明显的嘛。丢弃跟得着的对照也就更强烈了。 说保罗所以能够超越人生的得失了、啊、关键的两个词至宝跟奋斗看得很清楚，前面指的是耶稣基督，后面指的是世上的万事。如果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第一，那么我们人生的各样的追求上面我们就有意义的，好像数学上的把一放在最前面，底下所有的零都有意义。如果把耶稣基督是一放在所有的零的后面呢，就是零。所以我们人生的追求如果是第二种的话，就完全没有意义。论到得失，属灵的算计跟人生的人间的数学是很不一样的。人间的数学计算的是属物质的，反正物质的事物就是给的越少或者给的就没有了，就给出去啊，就给出去就没有了。但是属灵的事情你越给得的就越多，越给就越美，而且存到永远。第九节保罗把称义诚实呢做了很重要的陈述，在他里面他说不是因为有自己因为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信神而得来的义。律法跟基督在这里又是一个对比，所以人得称为义是在基督里，不是靠行为的。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一再的重复，不管是加太书、罗马书，好多的书信都有哈。所以我们这个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有很深的体会。然后他就提到说在基督体与他要与他同死同复活，第十节到十一节。他说完了信基督称义以后语气就转换了，十节十一节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认识、晓得、晓得这个三个词是平行的用法。对保罗来说，认识基督耶稣的大能不是靠行神迹、说方言、讲预言、见异象，对吧？对他来说，他愿意效法基督，降卑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甚至为主来受苦。这是前面第二章开头已经我们分享过了，甚至到死的地步。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他经历、他晓得、他认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经历神的大能，在我们的刚刚说艰难困顿这个当中也能够经历他，甚至能够超越生死，超越尊卑，超越得失。好吧，十一节说了或许也许，其实是积极乐观的态度，是对成圣的过程持开放跟谦卑的态度。好，我们进行到十二节到十四节，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保罗分享他要过的是有标杆的人生，是要得神的奖赏。好吧，他对现状呢不满的，不会满足的，不自满的。他定了标准，那就要从得主从上头来要赐给他奖赏。他定义要专注竭力或者努力奔跑的。新约学者 Gordon Fee 讲到这一段，说保罗呢他所用动词呢竭力跟努力呢非常的形象啊，非常形象。选手全身向前，上身尽力往下压，好，往前压，全神贯注盯着终点，就要得到，就是要得到奖赏。这时候请问你如果这样选手的话，你还悠哉悠哉吗？看看四周吗？不会的。主耶稣说福者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里我放的是Eric Liddell 好，就是李艾瑞好，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他得了400公尺的金牌，200公尺的铜牌。本来100公尺也是他的选项的， 可是碰到礼拜天他就放弃啊，他放弃了，这成为免谈。他说了很重要的两句话，前面说 Many of us are missing something in life because we are after the second best。 你要求第二好的，你不要那个最好的，那我们就有所迷失了，有所失去。如果我们不被神来引导， you are not guided by God, you will be guided by something of someone else。 请问你要被神来引导吗？其实保罗不是要跟别人相比较输赢哈，他跟自己过去的追求目标和自以为完全呢，是来做比较的。最后十五节十六节，保罗再把焦点再挪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身上，我们一起来读十五十六节，请。啊，十五节这里提的完全人，比较好的翻译是成熟的人，成熟的人。啊，有的翻译说是自以为成熟的人，我想用成熟人就可以了。在教会里头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我也是不成熟啊，我也非常我自己也承认。也有保罗对保罗，有人对保罗采取怀疑、保留、不以为然的态度，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充分的展现了他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是非常的诚恳真诚，也给人成长的空间。我们读这段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他那种没有冷漠，没有失望，没有消沉，没有轻视，没有瞧不起，更没有定罪的意思。相反的，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只有信任鼓励，而且相信主必成全。但愿这样的氛围在我们教会里头日日能够增长。阿门，阿门。啊，我要做结束了。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1956年，那个惠特卡里吉的五个毕业生啊，到这个厄瓜多那边去都殉道了。其中一位 Jim Elliot 说过了，我想我们以前都听过，我很愿意在这里来读哈。失去那不能久存的，以得着那不能失去的，那个人绝非傻瓜。各位弟兄姐妹，什么是你的得失呢？我们超越世上短暂过瘾与人的一切得失，而能够得到永恒不变存到永远的真正的至宝吗？那是你的只有一件事吗？我们最后我要请大家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好不好？这个是Billy Graham Crusade 每次布道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叫 Beverly Shea， 他演唱了，就是 I'd rather have Jesus， 我宁愿有耶稣，总共三节。我请各位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作为我们对主的回应。我宁愿要耶稣，胜于金钱；我宁愿追逐，胜过在路边；我宁愿要耶稣，胜于基督。定恩手引导我前途，流程前团
成万法，全人受罪恶捆绑，我灵养养也受三日时的荣华富贵当上。
我们就一起祷告好不好，就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感谢，赐给我们今天的恩典，我们愿意回应你说，我愿意有你主耶稣，我宁愿有耶稣。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各位请坐。